我今天晚上看26和27这两章。
今天晚上我看26、27两章。
26章可以说是以撒的事情的结束了。
这一章好像讲到以撒的事情的结束了。
虽然27章里边还是好像提到以撒，
虽然27章里边好像仲提到以撒，
但是我们留意看的时候呢，27章就是雅各的开始。
但我留意看的时候，27章就是雅各的开始了。
所以那一个时候的以撒已经不是主角，
那时候的以撒已经不是主角。
那个主角从以撒的身上到了雅各的身上去。
那个主角就从以撒的身上去到雅各的身上。
那么我们看26章的时候，
我们看26章的时候，
我们觉得好像很稀奇，
我们觉得好像很稀奇，
好像亚伯拉罕在地上的时候所经过的是以撒也照样的去经过，
好像亚伯拉罕在地上所经过的是以撒照样地经过。
亚伯拉罕的日子有饥荒，以撒的时候也有饥荒，
亚伯拉罕的日子有饥荒，以撒的时候也有饥荒。
那么亚伯拉罕在饥荒的里头要杀埃及，以撒也是起同样的心意。
亚伯拉罕在饥荒的时候要下埃及，以撒也有同样的心意。
亚伯拉罕因着撒拉的缘故不敢承认他是他的妻子，而说他是妹妹，那以撒也是同样的又做了。
亚伯拉罕不敢承认他的妻子，认个妻子做妹妹，以撒也都是同样咁犯了。
那我们看到圣灵特别这样做一个记录的时候，
我们注意圣灵特别作咁嘅记录的时候，
我们就留意到在这些人每一个人的历史里头相同的地方，
我们注意到每个人的历史相同的地方，
也留意到神在每一个人身上的带领的不同的地方，
也留意到神在每个人身上带领的不同的地方。
我们看那个相同的地方，我们就看出一个事实，
我们看相同的地方，我们看出一个事实，
不管是什么人，
不理是什么人，
也不管是什么的时代，
也不理是什么时代，
那么人对周围环境的那一种反应都是一样的，
人对周围环境的反应都是一样的。
神特意让以撒去经历一些事情，和他父亲的光景是一个模样，
神特别让以撒经历一些事情同他父亲的光景一样。
那是很明显的给我们指出，这些被神拣选的人并不是一个完全人，
咁好容易俾我哋睇出被神拣选嘅人并不是一个完全嘅人。
如果他们是完全人，神就不拣选他们了。
如果佢哋完全人，神就唔会拣选佢哋。
正因为他们不完全，神把他们拣选过来，把他们造就到完全。
正因为佢哋系唔完全，神将佢拣选过嚟，造就到佢哋成为完全。
所以在一个不完全到完全的那一个过程，不是一天两天的功夫。
所以从一个不完全到完全的过程，不是一两日的功夫，
而是他们一生的年日在神的面前接受造就，
而是他们一生在神面前接受造就。
所以我们看的那个地那个话的圣灵写的时候的那个写法是非常有意思的。
所以我们看这里圣灵的写法是非常有意思的。
那他说在亚伯拉罕的日子，那地有一次饥荒，
他说在亚伯拉罕的日子，那地有一次饥荒。
这个那地就是指迦南地，
这个那地就是指迦南地。
那这时又有饥荒，
这时又有饥荒，
是一个样了，
就是一样了。
那么饥荒一来就怎么样呢？
饥荒一来又怎么样呢？
以撒就往基拉尔去，
以撒就往基拉尔去。
那以撒是不是准备停在基拉尔呢？
以撒是不是准备停在基拉尔呢？
我们看撒文，
我们看下文，
我们晓得他是路要经过基拉尔把他下埃及的，
他是要经过基拉尔而下埃及的。
但神在这里就挡住他，
但神在这里就挡住了他了，
神没有让他下埃及，
神没有让他下埃及。
那我们是在这里就看到神在一个人身上的不同的带领，
我们就看到神在一个人的身上不同的带领。
神允许亚伯拉罕到埃及，
神允许亚伯拉罕到埃及，
目的是要让他经历失败而建立信心在神的信实里，
目的是要他经历失败而建立信心在神的信实里面。
神不让以撒下埃及，
神不让以撒下埃及，
是要以撒格外的显明他一切都是领受的，
是让以撒显明他一切都是领受的，
连保护都是领受的，
连保护都是领受的。
神在亚伯拉罕身上没有显明这个明显的保护，
神在亚伯拉罕的身上没有显明这个明显的保护，
只是暗暗的保护，
只是暗暗的保护。
但在以撒的身上你看见神是明明的保护，
但在以撒的身上你看见这个是明明的保护。
他不允许他下埃及，
他不允许他下埃及，
他也不允许人碰他的妻子，
也不允许人碰他的妻子。
跟亚伯拉罕那个经历就不一样，
跟亚伯拉罕的经历不一样。
你从当中就看到神一个明明的保守和一个神暗暗的保守，
在当中你看到一个是神明明的保守，一个是暗暗的保守。
那为什么神不在他们两个人身上做同样的工作呢？
那应该神不在这个两个人的身上做同一个工作呢？
从个人这一方面来看，
从个人方面来看，
神让每一个人学的功课都不一样，
神让每一个人学的功课都不一样，
但神要把他们带进的目的却是一样，
但神要将他带进的目的却一样。
而另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
另一方面我也注意到，
神借着每一个人所表明神的心意也不一样，
神藉着每个人所表明的心意也不一样。
在亚伯拉罕身上，神要他用信心进入应许，
神在亚伯拉罕的身上要用他用信心进入应许。
在以撒的身上就是让他无条件的享用应许，
在以撒身上就让他无条件的享用应许。
这个就是神在每一个人身上所表达的不同，
这个就是神在每个人的身上所表达的不同。
所以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所以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总的一个方面来看，
总的一方面，
如果按照人的本性来说，没有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是可以接受神的眷顾的，
按照人的本性来讲，没有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可以接受神的眷顾的。
但是神为要挽回人的缘故，
但神为了要挽回人的缘故，
神是越过人的所配来显明神的所作，
神是越过人的所配来显明神的所作。
在亚伯拉罕身上是这样，在以撒身上也是这样，
在亚伯拉罕的身上是这样，在以撒的身上也是这样。
我们看见当神拦阻以撒不让他下埃及的时候，
我看见神拦阻以撒不让他下埃及的时候，
神是明明给他说，
神是明明对他说，
你不要下埃及，
你不要下埃及，
你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
你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
这个是迦南地，
这个是迦南地。
虽然现在有饥荒，
虽然有饥荒，
但是你不要离开这个地方，
但你不要离开这个地方
你留在这个地方，
你留在这个地方，
也就是说你留在神的应许的里头，
也就是说你留在神的应许里面。
尽管环境是饥荒，
尽管环境是饥荒，
但神要负你的责任，
但神要负你的责任，
你不会受到饥荒来骚扰的，
你不会受到饥荒来骚扰的，
你要住在这一个地方，
你要住在这个地方，
那神的同在就要显出来，
神的同在就要显出来，
神也坚定向你向他父亲所起的事，
神亦坚定向你父亲所讲的事，
那我们看到神说这一番的话，
我们看见神所讲的这番话，
完完全全是要把它固定在神的应许上，
是完完全全要固定在神的应许上。
在亚伯拉罕身上，神就没有说这，就没不是这样说。
在亚伯拉罕的身上，神就不是这样讲。
在亚伯拉罕身上，神是容让亚伯拉罕自己去定规他的道路，
神是容让亚伯拉罕自己去定规他的道路。
如果亚伯拉罕灵里面是苏醒的，他会寻求神的意识来决定他的道路。
如果亚伯拉罕灵里面是苏醒的，他会寻求神的意识决定他的道路。
如果亚伯拉罕心里头不苏醒的，他要走自己的路，神也任凭他去走。
如果亚伯拉罕的心里面是不苏醒的，神就任凭他走他的路。
那为什么神 任凭亚伯拉罕走，又不 任凭以撒走呢？
咁点解神又任凭亚伯拉罕走，又唔任凭以撒走呢？
那这又回到刚才我们所提的，神在每一个身上造就的目的不一样。
咁就翻翻转头，我哋刚才所提嘅神喺每个人身上嘅造就唔系一样。
啊，对不起，应该是说神在他们身上的造就所有显明的神的那一个心意不一样。
或者话神喺每个人身上嘅造就，所要显明神嘅心意唔系一样。
那有了亚伯拉罕的那一个榜样，
有咗亚伯拉罕嘅榜样，
以撒是知道他父亲所经过的许多的事的。
以撒是知道他父亲所经过的很多，
那所以他的信心里面就信靠神的管理，
所以他的信心里面就信靠神的管理。
在亚伯拉罕的身上，
在亚伯拉罕的身上，
神让亚伯拉罕自己去闯，
神让亚伯拉罕自己去闯，
结果就让亚伯拉罕认识，
结果就让亚伯拉罕认识，
你要闯在自己的路上呢，那定规就是失败。
如果你要闯在自己的路上，那定规就失败。
你闯在你就要走在神所定规的路上呢，神就负完全的责任。
如果你走在神的路上，神就负完全的责任。
那亚伯拉罕这一个榜样是给以撒来看的，
亚伯拉罕的榜样是给以撒来看的。
所以现在神并不要求以撒也要在亚伯拉罕的经历里头再过一遍，
所以神而家唔要求以撒喺亚伯拉罕嘅经历里面再过一次，
他只是把亚伯拉罕那个经历的结果来让以撒去参考，
佢只用亚伯拉罕经历嘅结果让以撒嚟参考。
所以以撒要杀埃及，神就告诉他说你不要杀埃及。
所以当以撒要落埃及，神就话俾佢听你唔好落埃及。
亚伯拉罕是因为听从我的话，所以从不蒙福到蒙福。
亚伯拉罕因为听从我话，所以从不蒙福到蒙福。
那现在你就学习做一个听从我的话的人，你就活在我的应许的祝福里。
而家你学习做一个听我话的人，你就会活在我的应许里面。
也就是说，你要好好的站稳你该站那个地位，其他的事情我负责。
亦即系话你好好站好你应该站的地位，其他的事情由我负责。
那所以我们看到，在以撒开头，在非利士人就基拉尔那一段的经过，表面上看来好像很像亚伯拉罕所经过的。
所以我们看到以撒经过 基拉尔非利士人的地，好像是亚伯拉罕所经过的。
但是事实上，神要他所学习的跟亚伯拉罕所学习的完全是两样。
但实际上，神要以撒学习和亚伯拉罕所学习的是完全的不一样。
我们这也是以撒的特色，
这个也是以撒的特色。
他连受保护也是在恩典里，
他连受保护也在恩典里面，
他自己没有付任何的代价，
他自己没付任何代价，
就是在那里享用，
就在那里享用。
那么再往下去看的时候，
我们再看下去的时候，
我们就看见圣灵记载以撒在那里不住的挖井，
我们就注意到以撒在那里不断的挖井，
他这边挖井，那边就给人塞住。
在这边挖井，那边就被人塞住了。
他挖到好的井，立刻又给人夺去。
挖好的井，立刻又被人夺去。
那这是以撒在神面前不够领会神的意思。
这个是以撒在神面前不够领会神的意思。
那我们留意上面，
我们留意上面，
神是说你住在我所指示的地呢，那你就我就与你同在。
神话你住在我所给你的地，我就与你同在。
但是以撒大概是不太明白神的所指的是什么。
当时以撒大概不是明白神所指的什么。
他说神不要我杀埃及，那我就不杀埃及。
那神叫我不落埃及，我就不落埃及。
那现在我留在基拉尔，
那现在我留在基拉尔，
那这个不是埃及啊，
咁呢个唔系埃及，
那我留在这里没有难处啊，
咁我留喺呢度就冇乜难处啦。
所以我们说，以撒领会了神的心意的一半，而忽略了神的心意的另一半。
所以我话以撒领略咗神嘅心意嘅一半，而忽略咗神嘅心意另一半。
那么所以他留在基拉尔，
所以佢留喺基拉尔。
那么在这一个地方，我们真看到一件事。
咁喺呢个地方，我真系睇紧一件事。
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读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
不知道弟兄姊妹读的时候有没有注意，
亚伯拉罕是牧羊的，
亚伯拉罕牧羊的，
以撒也该是牧羊的，
以撒也应该牧羊的，
因为雅各和以色列人都是牧羊的，在那在创世纪里，
因为雅各和以色列人都是牧羊的，在创世纪里面。
但是你在这里你看到以撒做什么，
但你看到这个以撒做什么，
在基拉尔种起地来了，
在基拉尔种起地来了，
好像不牧羊了，
好像不牧羊了，
在那里种起地来，
在那里种起地来了，
但是很稀奇，
但很稀奇，
虽然是种地，
虽然是种地，
但是你看十二节那里怎么说，
但是在十二节那里怎么讲，
他说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
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
耶和华赐福给他，他就昌大日增，约信胜成了大富户，
耶和华赐福给他，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
他有牛羊群牛群，又有许多仆人，
他又有羊群牛群，又有许多仆人。
那弟兄姊妹你注意一件事情，
弟兄姊妹你注意一件事情，
如果他是牧羊的，他就不能固定的住在一个地方，
如果他是牧羊的就不能够固定住一个地方，
如果他是耕地的，他也不能随便离开一个地方，
如果他是耕地的又不能够随便离开一个地方。
那这两个行业啊，是好像是不太容易调和的，
这两个行业是好像不太容易调和，
但稀奇得很，
但稀奇得很，
在以撒的身上这两个好像不能调和的，神给他一个恩典都调和起来，
在以撒的身上这两件事虽然不调和的，但神给他恩典都好像调和起来。
那所以他耕地的时候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
所以他耕地的时候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
因着神这样的赐福，
因着神这样的赐福，
哎，他就领，也许他领会错了，
啊，这个就领会错了。
基拉尔这个地方，我留在这里也可以。
基拉尔这个地方留在这里或者可以了。
因为从下文我们看到他的心思。
因为从下文我们看见他的心思。
但是他的心思在这里不是顶对。
但他的心思在这里不是顶对。
但是神却赐福给他。
但神却赐福给他。
什么原因呢？
什么原因呢？
有两方面我们可以去注意，
有两方面我们可以注意的。
第一，因为神在他身上要显明，让他做儿子去享用祝福。
一方面是神要他做儿子咁享用祝福。
那这个是我们一直下来说以撒的特点啦。
呢个一直落嚟我哋讲呢个系以撒特点。
但另一方面呢？
但另一方面
呢？我们也不能不说。
我哋唔能够唔讲。
这个时候的以撒，他的地位虽然没有站得最对，但是在神面前还算是对。
这个时候的以撒虽然在神的面前不是说站得十分的对，但也都算是对了。
因为他没有下到埃及去，
因为他没下埃及去，
他在基拉尔，
在基拉尔，
基拉尔这个地方都在神的应许的里头是包括在其中的，
基拉尔的地方都在神的应许里面包括其中的。
不过不是神要他站立的那个见证的中心，
但是不是神不是要他站立在那里那个见证中心。
我们晓得神当时引导亚伯拉罕到迦南地的时候给他到了三个地方，
我们晓得神引导亚伯拉罕入迦南地的时候去到三个地方，
那三个地方就是神在的应许里头的见证的中心，
这三个地方就是神应许地里面的见证的中心。
一个是事件，
一个是事件，
一个是伯特利，
一个是伯特利，
另外一个是希伯伦，
另一个是希伯伦。
那么这三个是神把他的心意显明出来的地方，
这三个是神将他心意显明出来的地方，
从不同的方向来显明神那个应许的心意的，
从不同的方向来显明神应许的心意的。
那么亚伯拉罕是在这三个地方都走遍，但是他是一直长久留在希伯伦。
亚伯拉罕这三个地方都走遍，但他一直都留在希伯伦。
那么以后我们看见那个以撒死在什么地方，
以后我们看以撒死在哪里，
后来我们看到，
后来我们看到
他死的时候也是回到希伯伦，
他死的时候也都是回到希伯伦。
那么这是以后的事情，我们不必去管他，
这个以后的事情暂时我们不理他。
那么当 以撒留在基拉尔是那样的享用神恩典的时候，
当以撒留在基拉尔是这样享用神的恩典的时候，
是不是说神就说他留在基拉尔也是准确的呢？
那是不是神说他留在基拉尔是准确的呢？
我们不能不留意一件事，
我们不能够不留意一件事，
特别在以撒的身上来显明的，
特别在以撒身上来显明的，
恩典是神所赐的，
恩典是神所赐的，
但是承受神所赐的恩典，
但承受神所赐的恩典
并不等于神完全承认那一个人在他面前是对的，
但是并不等于神承认这个人在他面前完全是对的。
我们晓得神施恩的那个目的是要把人吸引到他面前去接受那位施恩的主，
我们承认神的恩典是吸引人到他面前去接受那个施恩的主，
所以恩典是神做工的一个手续，
所以恩典是神做工的一个手续，
而不是神做工的目的，
而不是神做工的目的。
神做工的目的是要叫人去得着那一位赐恩的主，
神做工的目的是让人得着那个赐恩的主。
所以光凭恩典来看的话，我们不能就下一个结论说那人很多很多恩，得着很多恩典，所以那个人在神面前就是对。
所以我们不能够单凭那个人得着很多恩典，那这个人就对了。
好，我们必须看准这一件事情，
我必须要看准这件事情。
那个人在神面前对不对，是看他和赐恩的主的那个关系是怎样。
一个人在神面前对不对，是看他同个赐恩的主的关系对不对，
而不是看他承受了恩典是多还是少。
不是看他承受的恩典是多或者少，
有些时候眼见的恩典并不多，
有些时候眼见的恩典不多，
但是那个人在神面前却是非常的蒙纪念，
但那个人在神面前却是非常蒙纪念的。
原因就是说，
原因就是说，
那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对神的拣选是到了一个很高的地步，
那个人在神面前对神的拣选到了很高的地步，
就是神把外边的恩典都拣选着甚至是收束，
就算神将这个人外面恩典减少或者是收缩，
都没有影响他对神的拣选，
都没有影响他对神的拣选。
所以许多的时候，我们看见神做工的手是这样的引导人来往前走，
所以很多时候我看见神做工的手是这样引导人往前走。
因此不能凭外面看得见的恩典来评定那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实际的光景，
所以不能够凭外面的恩典来评定这个人实际的光景。
也许我再用主耶稣所说的一个比方，弟兄姊妹更能领会这一点，
或者我用主耶稣所讲的一个比方，弟兄姊妹更会领会这一点。
主曾经说过有一个管园的一个主人，他在园里面栽种了一棵树。
主耶稣曾经讲过一个园主在他的园里面栽种了棵树，
一年没有收成，
一年没收成，
两年没有收成，
两年没收成，
三年没有收成，
三年都没收成。
那个园主来看到的时候就说，哎呀，白占地图把它砍掉了吧。
那么园主来看到说，白占地图不如将它砍掉了。
那么那个园丁就说，哎呀，不要马上砍掉嘛。
那么园丁就说，不要马上将它砍掉，
等我今年去开土加上粪，让他再看看，如果他再不结果，那是叫砍吧。
等我再开土加上粪，如果明年都果然了，先砍掉啦。
那弟兄姊妹，你看到那个去开土加上粪，这个就是恩典。
弟兄姊妹睇到呢个开土同加上粪，这个就是恩典，
是格外的恩典，
系格外恩典。
那么你看到这些格外的恩典的时候，你就说，哎呀，这个数一定是很对啊。
咁你睇嗰个格外恩典嘅时候，你就话啊，呢棵树一定很对。
哪里刚好事情是相反？
啱啱个事情就相反。
那从这里我们更能清楚地了解到这一点。
从呢度我哋更清楚了解到呢一点。
所以我们不能凭眼见的恩典来决定神做工的那一个程度。
所以我哋唔能够凭眼见嘅恩典嚟决定神做工嘅程度。
那我这样交通到这一个这件事，
我咁样交通到呢一件事，
乃是因着底下以撒所经历的那些事情来衬托出来的，
是因着以撒底下所经历的事情而衬托出来的。
因为在底下就一直说到他的仆人在那里挖井，
因为底下一直就讲到个仆人在那里挖井，
那挖了一个又给人填一个，
挖了一个又被人填了一个，
挖了一口又给人抢去，
挖了一口又被人拎了抢了去。
我们就看到这是一个什么事情呢？
我们就看到这个什么事情呢？
如果我们没有看到下文的话，
如果我们没看到下文的话，
我们真不知道这样的事情是神在那里借着挖井这一件事情去苏醒他。
我们不是的话，我们看不到神就藉着挖井的事情来苏醒他。
我们留意啊，在挖井的事上他心思里面所想的，
我们留意在挖井的事上他心思所想的。
当然有些弟兄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也是重在他承受亚伯拉罕的所有这个角度来看这件事。
当然你弟兄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就重在他承受亚伯拉罕的所有来到读这段话，
这也没有错，
当然没错的。
事实上你看见以撒从来没有做过一个是他自己发起的事，
事实上没错，因为你看见以撒从来没做过一件是他自己发起的事，
他每做一件事情都是跟着他父亲的脚中去做的，
他每做一件事都是跟着他父亲的脚中去做的，
都是把他父亲所做的了再做一遍的，
都是将他父亲所做的再做一遍。
但是我留意这里，
但我留意这里，
我们就发觉不仅是要表达以撒这一个特色，
不单只是表达以撒这个特色，
我们注意以撒在当时留在基拉尔的心思，
我们注意当时以撒留在基拉尔的心思
啊。那么先是非利士人嫉妒他，
先是非利士人嫉妒他，
你在那里挖井他就把那个土 填上去，
你又挖井他将你土填上去，
甚至到了那个非利士的王明明的对他说，你还是离开我们好了，因为你比我们强盛的多了，
甚至非利士的王说你不如离开我们好了，你比我们强盛得多。
那所以以撒就离开那个地方就跑得远一点，
所以以撒就离开那个地方跑得远一点，
但虽然是跑得远一点，离开亚比米勒的眼前，
虽然是离开远一点，离开阿比米勒的眼前，
但是仍然是在基拉尔这个地区，
但是仍然在基拉尔这个地区。
那么他以为他可以在这个地方停下来，
那他以为他可以在这个地方停下来，
那所以他仆人在那里又挖井，
所以仆人又在那里挖井，
那 挖到了以后，
挖到了之后，
那我们注意头一个井有记录的头一个井，
我们注意有记录的头一个井
啊，他说那个井以撒给他起个名字叫埃瑟，
你看这里以撒给他起个名字叫埃瑟，
那个意思是说了什么，
这个意思是讲什么呢？
在这里和他们相争，
在这里跟他们相争，
他们和我们相争，
他们跟我们相争，
那这一个相争就说出我们在这个地方没有安息，
这个相争就讲出我们在这个地方没有安息，
他已经领会到在这个地方没有安息，
他已经领会到在这个地方没有安息，
在这个地方有相争，
在这个地方有相争，
那如果他灵里面苏醒的，那他就该早一点就离开那个地方了，
如果他灵里面苏醒的就应该早一点离开这个地方，
但是他没有，
但他没有，
那所以他哎呀，他们要就给他了，又去另外挖过一口，
那他就说他们要就给他们就另外就挖过一口
结果挖出来了以后他们又来争了，
咁挖咗出来之后他们又来争了
所以以撒就叫这个井叫做西提拿，
所以以撒就叫这个井做西提拿，
那西提拿的那个意思是什么呢？
西提拿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看那个小字，
我们看那个小字，
那个程度是更严重了，
那个程度是更严重了，
起初就不过是相争而已，
起初不过相争，
现在是为敌了，
现在为敌了
在一个对立的那个立场上来相争了，
在一个对立的立场上面来相争了。
那一产生那个敌意的时候，
一产生敌意的时候，
我们也晓得那一个不得安息的程度也就是加深了。
那我们知道这个不得安息的程度就加深了。
那么以撒只好又离开那里。
那以撒只好又离开那里。
我们注意啊，
我们注意，
罗德是慢慢的把帐篷挪移到所多玛，
罗德是将帐篷慢慢的移到所多玛。
现在神在以撒的身上呢，又是慢慢的把他带离基拉尔。
现在神在以撒身上也是慢慢的将他带离基拉尔。
所以从那个埃瑟到西提拿就已经是离开基拉尔的中心点是又远了一些。
所以从这里到基拉尔也离开了基拉尔的中心点远了一点。
那么然后他就离开那里再往回走，
离开这里再往外走，
就到了一个地方，在那里挖了井，大概距离那些非利士人的稍微远了一点，他们就不来争了。
所以离开这些非利士人远一点，他们就不来争了。
所以以撒就说，这个地方大概是可以停下来了。
那以撒就说，大概这个地方可以停下来了。
所以他就 给那个井起个名字叫利和伯。
所以他给这个井起个名字叫做利和伯。
那个利和伯的意思就是昌盛的意思咯。
那个利和伯就是昌盛的意思。
是不是底下宽阔的宽阔的意思咯。
就是宽阔的意思。
那是他心里面就说，好，现在神终景把一个宽阔之地给我了，我可以在这里安息下来了。
神将这个宽阔的地给我了，我可以在这里安息下来了。
我也必在这个地方里头昌盛起来了。
我必要在这个地方昌盛起来。
但是如果我们不看下文，我们就觉得以撒这个感觉是对。
如果你不看下文，我们就觉得以撒感觉是对的。
但是当我们一看下文的时候，我们立刻就发觉以撒这一个想法是人的想法。
但我们在看下文的时候，我们就发觉以撒的想法只不过是人的想法，
并不是神的安排。
不是神的安排。
因为神的安排在一开始的时候已经告诉他了。
如果神安排，神一开始就已经讲俾佢听。
你不要上埃及，你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
你唔好落埃及，你要住在我所指示你嘅地。
神没有指示他到基拉尔。
神冇指示佢去基拉尔。
他一直留在基拉尔。
佢一直留喺基拉尔。
原因就是要逃避那个饥荒。
原因就要逃避饥荒。
那么现在他昌盛了。
咁而家又昌盛啦。
他增加了很多，成了大富户了。
他增加了很多，成了大富户了。
如果他还记起神的话的话，那他该回去了。
如果他记起神的话，他应该回去。
但是他没有。
但他没有。
他好像慢吞吞的，神界的环境把他一步一步的逼，他还是没有看到神的手。
他仍然慢吞吞的，神界的环境一步一步将他逼他，但他都没有看见神的手。
我想弟兄姊妹，你看这一段挖井的事，实在是神的手在那里把他逼回迦南地了。
你看他挖井的事情，实在神的手将他逼回迦南地。
但是以撒不领会。
但以撒不领会。
现在稍微环境好像可以平静下来，他就以为说我在这里生根了。
现在环境稍微平静下来，他就以为在那里生根了。
你看到他说的，我们必在这地昌盛。
你看他讲，我们必在这地昌盛。
但是我们看下文的时候，我们晓得。
但我们看下文的时候，我们知道
不是这地，
不是这个地，
不是这地，
不是这个地。
这地是他自己想的。
这个地是他自己想的。
神的安排不是这地。
神的安排不是这个地。
所以他只好又离开那个地方。
他只好又离开那个地方。
那他怎么离开这个地方呢？
他怎么离开这个地方呢？
圣经里头没有很明确的交代。
圣经里面没有明确的交代。
但也不是没有交代。
但也不是没有交代。
我们看二十七节。
我看二十七节。
以撒对他们说，
以撒对他们说，
你们既然恨我打发我走了，
你们既然恨我打发我走了，
为什么到我这里来呢？
为什么到我这里来呢？
那我们注意，
我们注意，
以撒说的那个这里是哪里呢？
以撒所讲的这里是讲哪里呢？
别四八，
别施暴。
那从这里我们就看到，
从这里我们看到，
他就在那里以为利和伯可以停下来了，
可以在那里利和伯可以停下来了。
虽然没有非利士人来和他相争，
所以没有非利士人来
也没有非利士人来与他为敌，
也没有非利士人与他为敌。
但是非利士王还是告诉他说，你还是离开我们这里好。
但是非利士王仍然说你离开我们这里好了。
他是这种情形的里头来离开基拉尔的，
他是这样的情形底下离开基拉尔的。
是我，所以我们看到当神的手一步一步显明的时候他都不领会，
所以当神的手一步一步这么带的时候他不领会，
神就让基拉尔王不留余地的把他赶走，
神就让基拉尔王不留余地的将他赶走。
但是稀奇得很，
但稀奇得很，
我们留意，
我们留意
二十三节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
二十三节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
以撒从那里上别示巴去。
以撒从哪里上别示巴去？
那别示巴就快靠近希伯伦了。
别示巴就靠近希伯伦了。
那他到了别示巴，
他去到别示巴。
我们留意二十四节。
我留意二十四节。
当夜，
当夜，
耶和华向他显现。
耶和华向他显现。
这个当夜。
这个当然
我们注意，
我们注意
很有意思，
是很有意思的，
不是第二页，
不是第二页，
不是第三页，
不是第三页，
是他到达的那一个晚上神就给他说话，
是他到达的那个晚上神就跟他说话。
你读英文的时候那这一个强调的更清楚，
读英文的时候这个强调的更清楚。
In the very night 在就是当夜，就是在那一个晚上，
就是那一个晚上
神就说话，
神就讲话了。
我们留意，
我们留意
上面神不住的赐福，
神不断的赐福在上面，
但是神没有话，
但神没话。
这也就给我们看了刚才所提到的恩典不能代替恩典的主，
所以我们刚才提到恩典不能够代替恩典的主。
在这里就给我们一个很明确的留意，
这里就给我们很明确的留意，
恩典是有许多，
恩典有很多，
但是没有神的话，
但没有神的话，
没有神向他说话，
没有神向他讲话，
有神的赐福，
有神的赐福，
有神同在的恩典，
有神同在的恩典，
但是缺了一样最要紧的，
就缺了最要紧的，
就是没有神说话，
没有神讲话。
那意思是什么？
那意思是什么呢？
没有交通，
没交通，
人和神当中没缺了交通，
人同神当中缺了交通。
现在一回到别示巴，
现在一回到别示巴，
和神的交通就恢复了，
同神的交通就恢复了，
外面的恩典有了，
外面恩典有了，
里面的恩典也有了，
里面恩典也有
了。我们说的里面的那个恩典就是得赐恩的主，
我们讲里面恩典就得着赐恩的主，
就在那一个时刻，
在那个时刻。
所以我们留意的，在基拉尔没有杀埃及，地位不全对，但是也没有大错。
在基拉尔没落埃及，地位不是全对，但都对了一半，没大错。
但现在回到别示巴呢？
现在回到别示巴呢？
地位对了，
地位对了，
神就说话了，
神就讲话了。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关键。
弟兄姊妹们，我们在我们属灵的路上走，我们必须常常要注意这一件事情。
弟兄姊妹，我们在属灵的道路上走，我们必须要想
神像不像我们说话，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量度。
地位重不重要啊？
神有没有向我们说话，那是我们属灵生命里边一个非常重要的量度。
神有没有跟我们讲话，这是我们属灵生命里面非常重要的
量度，
量度，量度。
那么现在神向他说话了，
现在神向他讲话了，
说什么话呢？
讲什么呢？
就是给他更明确的活在亚伯拉罕的应许里，
就让他更明确的活在亚伯拉罕的应许里。
他们不 允许你住在那个地方，
他们不应该你住在那个地方，
他们让你离开这个地方，
他让你离开那个地方，
你不要怕他们，
你不用怕他们。
不怕的原因在哪里？
不怕原因在哪里？
第一就是我与你同在，
第一是我与你同在，
第二我纪念亚伯拉罕的约，
第二我纪念亚伯拉罕的约。
弟兄姊妹看到没有？
弟兄姊妹有没有看到？
在基拉尔，神从没想他向他说这个话。
在基拉尔，神从没向他讲这个话。
神也没有给他一点安慰。
神也都没给他安慰。
在埃塞，神没有给他安慰。
在埃塞，神没给他安慰。
在西提拿，神没给他安慰。
在西提拿，神没给他安慰。
就是在利和伯，神也没有给他答应。
就算利和伯，神也都没给他答应。
但是又回到别示巴。
但又回到别
示巴。整个事情都起了大的变化。
整个事情都起了大的变化。
神和他的关系显明得非常的正常，
神同的关系显明得非常的正常。
啊，以撒呢？
咁以撒呢？
我们看见了，
我哋睇见了，
他立刻就在那里筑坛求告神了。
佢立刻就喺度筑坛求告神了。
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
弟兄姊妹，感谢主。
这一段的历史给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事。
呢段嘅历史俾我睇见非常重要嘅事。
让所有寻求神的人都去学会看重赐恩的主过于所享用的恩典，
让所有人看重赐恩的主过于看重恩典。
不是说恩典不好，
不是说恩典不好，
但是我们总要认得记得恩典是神做工的方法。
但我们总要记得恩典是神作工的方法。
神作工的目的是要人得着赐恩的主。
神作工的目的是让人得着赐恩的
主。如果把方法代替了那个目的，那就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
如果将方法代替了目的，就犯了很大的错误。
那么当他在神面前这样回复到那个对的那一个地位上，
当他在神面前回复到对的地位上，
你看，
你看看
现在呀、是腓力士人的那个王啊，害怕起来了。
而家系腓力士人嘅王惊起上嚟啦。
起初是以撒有点害怕。
起初系以撒有啲害怕。
现在翻过来是以撒平安了，导致腓力士人害怕起来了。
而家以撒平安啦，都系腓力士人害怕起嚟。
那么所以他们又跑到来，要跟以撒立约，像从前另外的一个。亚比米勒跟亚伯拉罕立约的这个情况一样。
而家佢跑嚟同以撒立约，又跟另外一个亚比米勒同亚伯拉罕立约嘅情况一样。
同样的也是神借着外人的口来让以撒明白他是活在神的赐福的里头。
同样嘅系让外人嘅口嚟让以撒明白佢活喺神嘅赐福嘅里边。
那从这一个时候开始，
从这个时候开始，
以撒就一直住在这附近。
以撒一直就住在这个附近，
别示巴到希伯伦啊，反正在这一段，在这个地区里面就停在那里。
从别示巴到希伯伦，就在这个地区里面停在那里。
在那一个地方，他们真正的享用了那个平安。
在那个地方他们真正享用到平安了。
那么以撒的事情应该是到这里就为结束了。
那以撒的事情到现在应该是结束了，
虽然他还没有死，
虽然他还没死，
但是对他所带出的见证到这里应该是一个结束了。
但是对他来说所带出的见证应该是结束了。
那么二十七章开始呢？
那二十七章开始呢？
那就是雅各的开始，
也是雅各开始。
虽然有以撒在其中，
虽然有以撒在其中，
但是以撒不是主角了。
但以撒已经不是主角了。
以撒在神的那个工作的那个表明的里面，他退到做配角的地位上。
以撒在神的工作所表明上面已经退到配角的地位。
那二十七章的那个事情，那个篇幅虽然是很长，
二十七章的篇幅虽然很长。
但是二十七章里面的那个内容却是可以用很简单的话来把它表达的。
但二十七章的内容可以用很简单的话将它表达的。
那我可以这样提到，那二十七章是雅各的开始。
我可以讲二十七章雅各开始。
那么雅各的开始呢，
雅各的开始，
好像是从以撒来引起的，
好像由以撒来引起的。
那么以撒年纪老迈了，
咁以撒年纪老迈了，
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算过以撒这个时候大概是几岁，
唔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算过以撒而家大概几多岁，
但超过100岁了，应该
是超过100岁了
啊，因为他60岁生他这两个孩子，
一个60岁生呢个孩子，
现在以撒是40岁的时候讨媳妇，
以撒在40岁的时候讨媳妇，
那所以他是以撒讨媳妇的时候他已经是100岁了，
那以撒讨媳妇的时候已经100岁，
那么现在的事情是100岁以后的事了，
现在是100岁以后的事了，
按人看来是，特别是现代人看来，那是算得上是老的，
现在按照现代人来讲已经算得上是老了。
以撒在27章的一开头，
以撒在27章的开头
好像把以撒说的比以前更不好了，
好像讲以撒讲到比以前更不好了，
其实神在这一个地方允许这个事情发生了，
神在这个地方允许这个事情发生了，
明明是给我们去看见，
明明是给我们看见，
从人的天然这一方面去看呢，每一个人都是一样，
从人的天然来讲每个人都是这样，
以撒是这样，
以撒是这样，
雅各是这样，
雅各是这样，
连亚伯拉罕都是这样，
亚伯拉罕都是这样，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三个在神的工作的计划里面所选召出来的见证人都一样，
阿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三个人在神的选召当中都是一样这样的人，
你都是给我们看见人那个天性就是不理会神的，
都给我看见人的天性就是不理会神的，
那么现在以撒年老了，
现在以撒
你不要说他是老糊涂，
你不要说他老糊涂，
因为这个事情不能用老糊涂就带过去的，
因为这个事情能够用老糊涂就带过去的，
因为这一件事情是牵连到神的那个永远的旨意的启示的，
因为这个事情牵连到神永远旨意的启示的，
那么当他两个儿子出生以前，神不是明明的给他们家已经有个启示吗，
那当两个孩子出生之前神不是明明给了个启示了吗，
将来小的大的要服侍小的，
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
那么神已经告诉了他，那么他两个儿子以后的事情该是如何的，
神已经告诉他听他以后那两个儿子应该怎样的，
以撒不能说不知道的，
以撒不能够说不知道
的，但是到了现在啊，
但到了现在呢，
他好像把神的这样的一个话忘掉了，
他好像将神的话忘记了，
上面就是说以撒所讨来的妻子给他们烦死了，
上面就讲以扫所讨回来的妻子将他们烦死了，
但是他却没有因着这样的缘故而讨厌以撒以扫，
但他们却没有因为这样的缘故而讨厌以扫
反倒是把他那个心思都放在以扫的身上而忘却了小儿子，
反而将心思放在以扫身上而忘记了 小儿子
这一天他不晓得为什么他想吃野味就叫以扫去打猎去，
那天不知道为什么他又想起吃野味就叫以扫去打猎了，
其实你要吃就吃嘛，那何必要把吃野味那个事情带到神的那个旨意去呢，
其实你要吃就吃，为什么要将吃野味的事情带到神的旨意那里去呢，
从这个事上你就看到一件事情，
从这件事上
人的天然从来不会先去考虑神的问题的，
人的天然不会先去考虑神的问题的，
人的天然总是先考虑我有什么好处的，
人的天然总是考虑自己有什么好处的，
那么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就事情就开始发展了，
事情就开始发展了，
他告诉以扫说，
他告诉以扫
你去打猎回来，
你去打猎回来，
照着我喜欢吃的那个烧成那个野味我来吃了以后就给你祝福，
你照着我所喜爱的做成美味我吃了之后就给你祝福，
糟糕，这个事情给利伯家听见了，
弊在这件事情给利伯家听见
利伯家马上就把看那个以扫出去了以后马上就把那个雅各喊来，
利伯家看见以扫出来之后就立刻将雅各叫来，
立刻就告诉雅各说，
立刻就告诉
你爸要这样做，
你爸爸要这样做，
不可以让他这样做，
不可以让他这样做，
你赶快去拿一个羊羔来，
你赶快捉一只羊羔来，
然后那么 我就弄好你就拿去给你爸爸吃，
然后我又将佢整好，你又拎佢俾个爸爸食。
那么然后就是要他的祝福，
然后就要佢祝福。
雅各你晓得这个人啊是很精明的，
雅各这个人你知道他很精明，
在坏事上很精明啊，
在坏事上很精明
啊他立刻就想到，
他立刻就想到
不行啊，
不得
啊，我声音又不像哥哥，
我声音又不像哥哥，
我哥哥浑身是毛，我是很光滑的，
我哥哥满身是毛，我又很光滑的、
哦、那这个事情都跑到父亲身旁，我如果给他发觉的时候，那他咒诅了我，那岂不是不得了吗？
如果这件事情被父亲发觉了，他咒诅了我，那我就不得了了。
你看在这里利百加就说了，
你看这里利百加就
不必怕了，
不用怕了，
你去做就是了，
你去做就是
了，如果有什么咒诅，咒诅归我了，祝福归你了，
你有什么咒诅，咒诅就归我，祝福就归你。
母亲对儿子啊、这份心情我们能领会的，
母亲对儿子这份心情我们领会的
啊！你看看利百加在这里安排的真是非常的、完整啊！
你看利百加的安排得非常之完整啊！
他烧好那个羊羔，其实羊羔跟那个野味是那个味道都不完全一样的、啊、
他烧好了这个羊羔，其实羊羔和野味的味道都不一样的、
也 大概他也懂得一些那个烹饪的那个方法，就把它反正弄成是一个古怪的气味就是了。
我这个懂得烹饪的方法，就将它弄成一个古怪的。
然后就说把那个羊羔皮绑住那个雅各那个手背和那个颈脖子，
然后就将羊羔的皮绑在雅各的手和个颈那里，
然后又去把以扫的那个衣服拿来给他穿上。
然后就将以扫的衣服拎来俾佢穿。
刚才我们弟兄说，哎，为什么以扫会有香气？
点解刚才我弟兄话，点解以扫会有香气呢？
在这里啊，我们看啊，好像以扫，大概以扫娶那两个妻子是不管家务的。
啊，呢度我哋睇到大概以扫娶咗两个妻子都系唔管家务嘅。
因为在现在那个穿衣服还是要母亲去料理的。
而家穿衣服仲要母亲去料理嘅，
那所以这个香气是利百加给他加上去的呢，还是因为他常常在外边打猎，在那个树林里头跑来跑去，把那个大自然那个泥土的气味都带过来，是什么香味？这里都没有交代。不过我们不必去管这些小事了。
啊，我哋唔好理佢嘅香味系点样嚟啦，或者喺出边打猎跑来跑去带翻翻嚟嘅泥土味，或者点样，我哋唔好理佢啦。
那么你看到利百加做这样的安排，实在好像是万无一失。
我们看见利百加作这样的安排好像万无一失，
但是弟兄姊妹你必须要注意另外的一个问题，我们不给这些历史的现象来迷惑我们，
但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我们不要被历史的现象来迷惑了我们。
在这里你看到，
在这里我们看到
又是人的天然，
又是人的天然出来了。
如果利百加听到这样的一件事，
如果利百加听到这样的事，
他蛮有理由去对以撒说，
他没有理由可以对以撒说
你不能做这个事，
你不能够做这样的事，
因为这个事不是神要做的，
因为这个事不是神要做的。
你忘了孩子们出生以前神怎么说，
你忘记了孩子出生之前神怎么说，
你必须要按照神的那一个目的来显明那个祝福才对，
你必须要按照神的心意显明这个祝福才对。
但是你晓得人的天然总是喜欢找方便的路走，
但你晓得人的天性总是喜欢走方便的路。
也许利百加会想到，
或者利百加会想
到，如果我这样去一说啊，
如果这样去说啊，
也许要引起一场大争吵也说不定，
或者会引起一场大争吵也说不定。
既然会有这样的可能性，
既然有这样的可能性，
何不将错就错，就把那个祝福拿过来就是了嘛。
何不将错就错，就将个祝福拿过来就是了。
你看到这人的那个天然的里头是不大甘心走正路的，
你看人的天性里面是不大甘心走正路的，
总是贪图方便，
总是贪图方便。
那么现在利百加所显明的是这个，
现在利百加所显明的是这个，
那这个上的计谋配起雅各的那个性情来，那是最好不过了。
那这个计谋配起雅各的性情就最好不过了。
雅各的天性就是特别的，在这一个方面是最突出的。
雅各的天性在这方面是最突出的。
那所以他们就照这样的一个安排，去做了。
所以他照这个安排去做了。
那么现在又来了。
那现在又来了。
等到了以撒那里。
到以撒那里。
以撒一听。
以撒一听。
声音不对。
声音不对。
但是接触的那一个环境。
接触到那个环境，
又好像是对，
又好像是对，
在这个对与不对的当中，
在这个对不对的当中，
在这个存着疑惑的那个心情的底下，
在存着疑惑的心情底下，
如果以上，
如果以上
稍微检查一下的话，
稍微监察一下的话，
也许他们的计谋就失败了，
那这个计谋就会失败了。
但是好像神也允许这个事情这样发生，
但好像神就允许这个事情这样发生，
那为什么？
为什么呢？
其实为什么还在其次？
其实为什么仍然是其次？
因为神的安排有就是这样吗？
因为神的安排就是这样，
要让以格去承受祝福吗？
要用雅各承受祝福的。
但是问题是在这里，
但问题在这里，
你说像以撒这样的人，他的祝福算数吗？
你好像以撒这样的人的祝福算不算数呢？
这倒是我们要追的问题，
这个都是我们要追问的问题。
他这个人不，这个情形是 不对，
他的情形是不对的，
但是他的祝福算数吗？
那个祝福算不算数呢？
我们看看以后的事情，那个祝福又算数的，
我们看以后的事情，那个祝福又好像算数的。
喂，作难不作难？
那作不作难呢？
为什么神会这样？
为什么神会这样呢？
为什么神会用一个这样的以撒来带出他的祝福的话呢？
为什么神要用一个这样的以撒来带出个祝福的话呢？
在没有碰这个问题以前，
还没碰这个问题之前，
我想弟兄姊妹们应该还记得，
我想弟兄姊妹们，
亚伯拉罕下去那个非利士人的地的时候，
亚伯拉罕去非利士人的地的时候，
那时不是也发生同样的事情吗？
不是又发生同样的事情吗？
后来神说，
后来
神对那个亚比米勒说，
神对个亚比米勒讲，
你去叫亚伯拉罕替你祷告，
你去叫亚伯拉罕替你祷告
他给你祷告，你的问题就解决了。
他同你祷告，你的问题就解决了。
弟兄姊妹应当还记得那一段事。
弟兄姊妹应该还记得。
那时我们就提出这个情形了。
那时我们提出这个情形。
亚伯拉罕失败了，他的祷告还能起作用？
亚伯拉罕失败了，他祷告仍起作用吗？
亚伯拉罕是落到那种光景，神还能用着他显明祝福？
亚伯拉罕落到咁嘅光景，神仲用佢嚟显明祝福吗？
现在在以撒的身上也是同一个事情，同一个原则的事情又发生了。
而家以撒身上就同一个原则嘅事情发生了。
弟兄姊妹们，你留意这一件事情，神要向我们说一些什么话？
弟兄姊妹留意嘅事情，神要向我哋讲啲咩话？
如果我们从以撒这个人的身上来看这件事，
如果你从以撒这个人的身上来看这件事，
我们看见，
我们看见，
只要以撒一天站在儿子的地位，那神就能用他来显明神所要表达的祝福。
只要以撒一日站在做儿子的地位，神就会用他显明神的祝福。
那神这个祝福出来，
神这个祝福出来，
不是因为以撒这个人能把祝福带出来，
不是因为以撒这个人能将祝福带出来，
而是这个祝福因为他是儿子，所以就从亚伯拉罕身上到了他那里。
因为他儿子，所以这个祝福就从亚伯拉罕身上到了他身上。
那么是从他身上出来的祝福并不是他自己的，
所以从他身上出来的祝福并不是他自己的，
是他从父亲那里承受过来的，
是他从父亲那里承受过来的，
而他父亲所承受的是从赐恩典的神而来的，
他父亲所承受的是从赐恩典的主而来的。
那所以我们从这里来看，
所以我从这里来看，
神也是在这里在以撒身上在显明这一个，
神在这里在以撒身上在显明这个。
如果我们从整个的那个事情来看的话呢，
如果你从整个事情来看的话呢，
弟兄姊妹，我们必须注意一件事。
弟兄姊妹，我们必须注意一件事，
不仅单单去看以撒，
不要单单去看以撒，
这个是显明祝福的人，
这个显明祝福的人，
也不要去单单去看雅各，
也不要单单看雅各，
这个是承受祝福的人，
这个承受祝福的人。
我们要整个的来看的话，
如果你整个来看的话，
把我们自己也摆进去，
将我们自己也摆进去，
我们就看到一个事实了。
我们就看到一个事实，
什么事呢？
什么事呢？
在神的眼中，
在神的眼中，
从来没有一个人是配得祝福的，
从来是没有一个人配得祝福的，
也没有一个人配把神的祝福流出去的，
也没有一个人配将神的祝福流出去的。
但是在历史上神的确是找到了一些人去承受他的祝福，也借着他们把祝福流出去。
但历史上神的确找到一些人去承受的祝福，也藉着他们将祝福流出去。
那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那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说明不是人配，
说明不是人配，
而是神要做，
而是神要做。
在神所要做的事上，就把不配的人给他们一个配的资格。
在神要做的事情上面，就将不配的人，神给他一个配的资格。
那这样就叫神的祝福临到那些不配得祝福的人，
这样就叫神的祝福临到不配祝福的人。
那这个事情如果我们用以撒的这个人来看的话，
这个我们用以撒这个人来看的话，
他所以能带出祝福，因为他站在儿子的地位，
他所以能带出祝福，因为他站在儿子的地位。
弟兄姊妹们，今天你我在神面前蒙纪念蒙祝福，
弟兄姊妹，今天你我在神面前蒙纪念蒙祝福，
是因着什么？
是因着什么呢？
是因着我们也是站在儿子的地位，
是因着我们仍然站在儿子的地位，
是神在恩典里把儿子的那个地位，把儿子的那个身份赐给了我们，叫我们这些不配的人得着那个配的资格。
是因为我们站在儿子的地位，神就当我们为儿子将祝福临到我们身上，也在我们身上流出来。
我们看得很清楚这样的一件事情，
我们很清楚看到这件事。
那么所以当我们看二十七章的时候，
所以当我看二十七章，
如果你看那个历史的过程，那个历史的过程很清楚，
如果你看历史的过程的时候，这个历史的过程很清楚，
但是在这个历史的过程的里头，你看到神在那里要向我们说明一些什么问题呢？我们就需要主给我们看得清楚。
那我们在这个历史的上面，神要我们看什么事情呢？我们要看得很清楚。
其实站在雅各这一方面，
其实站在雅各这方面，
他有两个理由是可以让他父亲的祝福显明，而不需要经过这样的诡诈的方法的。
他有两个理由让父亲的祝福显明，而不需要经过诡诈方法的。
第一就是神的旨意，
第一就是神的旨意。
第二就是他已经从以扫那里买得了那个长子的名分。
第二就是从以扫身上买了长子的名分，
一个是神的理由，一个是人的理由，
一个是神的理由，一个是人的理由。
神与人的理由都在雅各这里，
神与人的理由都在雅各那边，
但是他们就不用他们这个正确的路来去承受祝福，
但他又不用这个正确的路去承受祝福。
那么所以就引出雅各余下一生的经历来表达神在人身上的工作。
所以以雅各留余下一生的经历就讲出神在人身上的工作。
那么所以到二十七章末了的时候，
所以到二十七章末了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一个问题，
我们就看到一个问题了。
什么问题呢？
什么问题呢？
神对雅各管教的开始了，
神对雅各管教开始了。
不错，神欣赏雅各羡慕属灵的祝福。
没错，神欣赏雅各羡慕属灵的祝福。
但是神非常不欣赏雅各这个人，
但神非常不欣赏雅各这个人。
所以当神欣赏他的心意的时候，
所以当神欣赏他的心意的时候，
神就伸手出来对付拆毁他这个人。
神就伸手出来对付拆毁这个人，
叫他到了一天实实在在是能配得神的祝福，
叫他到了一天实实在在能够配得神的祝福。
所以因着以扫一回来晓得这个事情发了一顿脾气，那么就造成雅各要逃亡了。
所以因着以扫一回来知道这个事情发了脾气，就造成雅各要逃亡，
要在外边流浪，
要在外边流浪了。
这一个流浪，
这个流浪
是神对他的拆毁，
是神对他的拆毁，
为了要把神的心意建造在他的身上，
为了要把神的心意建造在他身上。
那么这是以后我们看到雅各的事的时候，我们就越看就越清楚。
以后我们看雅各的事的时候，就会越看越清楚。
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三个人来表明神在人身上恢复的工作。那么到今天晚上，我们算是看过了头两个人。
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神在这三人身上所表明的工作，到了今晚我们算是看了两个人了。
在亚伯拉罕身上，我们看见用信心去进入神的计划。
在亚伯拉罕的身上，我们看见用信心去进入神的计划。
在以撒的身上，我们看到站稳做儿子的地位，去享用神的计划。
在以撒的身上，我们看见站在儿子的地位，去享用神的计划。
那么以后我们就开始看神在第三个人身上所做的工。
以后我们看神在第三个人的身上所做的工。
那把这三个人的事情看完的时候，
将这三个人的事情看完之后，
我们就能看到一个很完整的属灵的事实。
我们就可以看完一个很完整的属灵事实，
也就是神如何在人的身上恢复他起初的定义，
就是神怎么在人的身上恢复他起初的定义。
我们以后看的时候就能更多的领会了，
以后你看的时候会更多的领会。
那我想今天晚上我们就停在这了，
今晚就停在这里。